这个经的全称呢，它实际上是来自于《华严经》的啊，就是，叫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叫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。那首先这个行愿品呢，它的出处和来历出处和来历，《华严经》呢，因为有，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比较完整的，三个版本三个不同的这个译本，第一个呢是六十东晋的佛陀跋陀罗所翻译的60卷的《华严经》，第二个呢是在唐初这个武则天时代，武则天时代，什刹难陀。和法藏协助他的，和什刹难陀呢所翻译的80卷的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当然一些前面还有很多小的这个译本也有啊，但是大的呢就是60华严、80华严，还有一个40华严。40华严呢是在唐朝的贞元年间，在贞元唐朝中叶唐贞元年间的时候呢，的一个新的一个版本，这一个也叫这个译者叫波拉密蒂这是一个这40华严的这样一个版本，所以有60，有80，有40。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，它是在40华严，它是在40华严的最后一品。40卷的《华严经》里边，有最后一品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，这是它的一个经的一个出处啊，这经的一个出处啊。但这个40华严呢，它相当于40卷的这个《华严经》呢。它相当于唐初的那个80华严的那里边的入法界品，入法界品呢，就是基本上全部是讲这个53参，对吧？讲这主要内容就是，普贤善财童子53参，善财童子53参。但这个，所以后来的人在集的时候呢，为了表示完整，就把这个放到80卷华严的最后一品，就把这个普贤行愿品呢作为80华严的第81品，就最后一品，那表示一个完整，表示它的一个完整性。所以这是这个出处啊，出处。但是呢，其实40华严，那前面呢叫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，就是前面两个版本。那么这个40卷的华严呢，它的一个经的这个总称，它的经的这个总称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就40华严的总经的这个40卷的这个名称呢，它就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，所以这也是它的一个，所以普贤行愿品呢，既是我们这次要学习的普贤行愿品的单行的一个题目。也是，40华严的一个总题目，也是40卷华严的也是40华严的一个总题目。所以这是一个关于这个，题的一个，这个经的这个经题啊的一个解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普贤行愿品实际上是非常非常流行，自从它出来以后呢，从古到今有很多出家人和在家人的居士和出家师父呢，包括一些大德都会把它作为日常的功课，也作为日常念诵的功课。弘一法师曾经讲过他民国时期的这个，弘一法师曾经讲过普贤行愿品，他也劝人念佛的时候呢，就是兼修普贤行愿品，因为弘一法师他特别喜欢抄《华严经》里面的很多的偈子，用来做书法和这个送人啊、结缘赠送的， 他很喜欢《华严经》里边的很多的偈子。那普贤行愿品他是非常重视的，他劝大家在念佛的时候呢，也来修这个普贤行愿品。另外呢，关于念佛的时候呢，他有一个当时有一个有一些误解，有的人就说，比如说，密宗受密宗的影响，说你要修净土，你就要修个长寿法，说不然的话你就往生了，所以说一边念阿弥陀佛，一边要修长寿。弘一法师举了很多的例子，说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，也不正确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并不是说，念佛就念的你很快就走掉了，对吧？他念佛，他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念佛对于现世的人有许多的利益，可以消除业障，可以使身体呢能够免除灾难，可以身体安康，也可以健康长寿。弘一法师举了很多的例子，所以说有人说，修阿弥陀佛的时候怕修走了，修得好了就走掉了，这个然后要修个长寿吧，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说法啊，也是一个对净土并不了解。其实净土呢，念阿弥陀佛，它可以也是同样的，它可以消灾，对吧？消除你的灾难，然后呢，消除你的妄想。同样呢，它也可以使人就是我们寿终正寝吧，对吧？寿终健康长寿。然后走的时候，他这个业报结束的时候，他走的时候能够顺顺当当的走掉，所以这个是普贤行愿品啊，就它的一个跟净土的一个关系啊。那普贤行愿品呢，它本身呢，它在近代的时候也有好太虚大师也讲过它，演培法师啊、太虚大师啊，还有地贤法师都讲过，包括现代的梦参老和尚啊，就是已故的这个梦参老和尚都讲过普贤行愿品，对这些大德呢，对于普贤行愿品非常的重视。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本焕法师，以前深圳弘法寺的本焕法师呢，他实际上在年轻时就开始持普贤行愿品，而且也自学抄写。他大概在50年代的时候，他四五十年代时，他在早期的时候，年轻时他在这个地方抄过，在这个五台山是自学抄经，抄过普贤行愿品。后来大概过了几十年以后呢，有人又把很神秘的这个本子有人送给他，回到他手里，所以因缘不可思议。那本焕法师呢，他活到了100几岁啊，106还105岁，他就是一直以普贤行愿品作为他的每天的定课，他100多岁还自己洗衣服啊，自己就是自己生活非常能够自理啊，这是一个例子啊。那一个人焕法师，那么另外呢，另外呢，有这个，像这个民国时期的地贤大师，是吧？地贤大师呢，他也是，把普贤行愿品作为他的定课来吃。那普贤行愿品呢，它和净土经，一个它是华严经的这个一部分，另外呢，华严经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，我们后面会讲它在整个华严经里边的这个地位。另外呢，它和净土中的经典就非常，它就是可以说也把它列为一个净土宗类的一个经典啊。净土经呢，在历史上有几种说法，一种叫三经一论，三经一论就是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对吧？这三部净土经，那么再加上一个往生论，加上一个往生论。这在过去呢，古人把净土的这个净土宗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经典呢、经论呢，就是归为三经一论。那么到后来的时候呢，到这个清代的慧远居士呢，他呢又加了一个普贤行愿品，他这样就加成，就是说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，然后呢，普贤行愿品，再加个往生论，这称为这个四经一论，啊，称为四经一论。那么到了印光大师，民国时期的印光大师呢，他又加了一个，就是 又在四经在这个四经论基础上又加了一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在楞严经里面有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，他把这个加进去，那么加进去就成为现在我们非常流行的净土宗的五经一论，五经一论，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、阿弥陀经、普贤行愿品。大势至念佛圆通章，然后还有一个往生论，对吧？还有一个往生论，那所以说呢，在这个普贤行愿品呢，那么它是和净土啊，它是和净土这个非常连在一起的，非常重要的，这个经的一部分，非常重要的经的一部分。同样呢，我们可以会看出来，它和它里边的很多内容啊，和净土宗的是非常相似，不仅仅是导归极乐，而且。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的什么直心身心广大心念佛，那么观无量寿经里面讲到直心身心广大心念佛，就体现在普贤行愿品里边，对吧？体现在什么叫直心身心广大心？广大心就是遍法界的心，所以说行愿品里面讲的念念相续，无有间断，对吧？尽虚空遍法界。等等等等这些，那实际上这就是广大心，对吧？那么还有执心和身心，对吧？执心和身心，那身心呢，表示以身信见，对吧？现前执见，在行愿品里面讲到，我以身信解，现前执见，什么什么什么，对吧？那这些是，就是它，所以说它是净土经的净土宗或者净土经的这个行持的。非常重要的一个行持的一个方法，那这从行为方法来讲，从果上来讲，它最终导归极乐，对吧？现前成就到极乐世界和现前成就普贤大愿，所以《观无量寿经》里边的三心念佛也体现在这里边，对吧？体现在里边。另外呢，也讲到《观无量寿经》在这个净土类的这个经典里面也讲到，就是礼拜、持诵、观察、发愿、回向，对吧？有礼拜，有持诵，有观察，有发愿，有回向。那么这些都体现在普贤行愿品里边，也就是说，它就是说一个佛净土法门。其实我们净土法门，我们不能极端狭隘的把它理解为一句持名念佛，对吧？持名是非常殊胜的，持名它也可以通达不可思议的一切的这个佛法，从教理上它是非常通透的。但是呢，我们不能够把它完全的用这个代替了其他的一切的大乘法门。实际上，净土它可以包含含容一切的这个修行，也可以说一切的大乘的修行都可以回归于净土。所以说，在净土里边呢，净土类的经典里边，它就提到了很多，比如说我们要礼拜，对吧？我们要发愿，对吧？包括净土三业，对吧？包括净土三业，那比如说，净土的三福业里边就提到了，你要有。要孝养父母，对吧？要奉事师长，要受持三规，对吧？受持三规，然后要守众戒，要发菩提心，对吧？要发菩提心，读诵大乘，那这些都是净土的这样一个行。其实净土行就是大乘行，大乘行的果可以导归到净土里边去，对吧？可以导归到净土里边去。华严经和普贤行愿品，普贤行愿品是华严经的，应该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品。非常核心的一个地方，它是一个关键吧，它是非常关键的一部分。所以明代的憨山大师呢，他也为了报他母亲的恩德，报母恩，他也血书华严，他也曾经就是用自学来抄写华严经。他到了，他到了这个曹溪，到了最初他在振兴六祖这个道场的时候，到南华寺的时候呢，他就是叫沙弥都是送这个华严经的，他们送华严经。